啊，我们是会有课的最后一天，所以实际上我们会有课，一共是三个部分，今天是最后一个。先是讲明白什么是教会，然后讲明白啊，我们的神为什么在地上设立这样一间地方教会。那么昨天呢是讲了信仰告白，信仰告白是新生命教会所有会有信仰的一个共同所持守的表达，就是我们到底信什么。我下面讲的这个很重要啊，从我们手里就要记得，信仰告白表明了我们信什么。我今天讲的意象是表明了我们当行什么。基督徒的生活是再次强调，从来不存在一种空中楼阁式的信心。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信仰生活隔离的，不存在的。信仰与生活的隔离，信仰与生活的隔离，它不是基督徒的正常状态。所以昨天的信仰告白，我们是分享了我们当信什么，我们这一群人在这个新生命教会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我们当信什么，这是第一。所以检验信仰告白的标准是圣经。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分享新生命教会的一个意象，这就是我们当行什么。那么检验我们所行的也是圣经。圣经决定了、启示了我们所信的，规正了、检规正的我们所行的，知道吗？任何一个基督徒，当他宣告这个信仰的时候，就已经在向神表达自己该当怎样去行。因为那个古伯弟兄说那个白板操作起来不方便，所以呢，我要用聊天板，就是在这里的聊天板。这个教会的意象，它不是一句话。教会的意象，它不是一句话，也不是一段话啊。我呢是用10个词来表达教会的意象，10个词。我本来要有一块白板呢，是想要尽可能的把这个10个字之间的关联跟大家表达起来，但是也没有关系，我现在用这个聊天记录来写，把这个10个词，我每个词都会解释。那么，特别是古伯弟兄，还有文字施工组的同工，你们要详细记下来我所表达的这些词和词之间的关联。我为什么要用10个词，不是用一句话来表达教会的意向？就是将来我们在教会的网站上需要用一幅图来表达教会的意向。在这幅图当中，要把这个10个词用正确的关系把它关联起来。OK，我开始讲啊，内容不长的，内容不长，大概20分钟就能讲完了。因为待会我讲的内容，就是我不断的透过灵修，透过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来跟你们所表达的，这就是圣经所启示的，基督所吩咐的，他的百姓，上帝的子民要怎么行。这并不是说我们教会有什么样的别出心裁，而这本身就是教会所当行的，基督徒所当行的。第一个词。我在这个聊天记录里面，就只能把这些词把它表达出来，但词和词之间的关系，我只能用嘴巴讲。你们需要在本子上面，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把我所讲的内容更好的给我把它记录下来。第一个词是联合，第一个词是联合。 这个联合的意思不是指你我的联合，这个联合的意思不是指你和我的联合，这个联合的意思是指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这个联合的意思是指我们与复活的基督的联合。我们之所以可以合一，是因为我们都与复活的基督联合。我们这样一群上帝的百姓，是与复活的基督联合。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在新约框架当中的核心奥秘。这是在旧约没有的。旧约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为这件事情做预表的，从神将夏娃赐给亚当开始，都是为这件事情做预表。神的奥秘就是要将他的百姓赐给他的儿子，而他的儿子是死里复活的基督。他不是将他的百姓赐给仍然是圣子位格的基督，也不是赐给他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也不是赐给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给十字架上的基督，而是将我们赐给死里复活的基督，这是核心。我们如果你上过门训课程，就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这个结论就是圣经的启示，不是毋庸置疑，这就是圣经的结论。所以，我们如今是与死里复活的啊，或者说简要的说，就是与复活的基督联合。这是我们身份的界定的唯一标志。教会，现在的教会，真正的叫属主的教会。我们常说，真教会就是主的教会，真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而主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本身就是与这个主，这个死里复活的主联合。这是我们教会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这是我们与外邦人分别出来的唯一标志。这是一切事情的开始，这是一切事情的开始，是教会成立的真正的根基，是我们分别为圣的根基，就是我们与复活的基督联合。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要基于这个根基之上。我们今天讲的是意向，就是我们该当怎么行，上帝托付我们该当怎么行，而我们行的所有的事情的出发点必须是建立在因为我们与复活的基督联合。若没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枉然，都是污秽的。都是在抵挡机。而这个联合与复活的基督联合是出于他的恩典，出于圣灵的重生，我们才与基督同死。所以这是第一个词，联合啊。这个联合我在灵修啊什么，都是我重点非常着重跟你们表达的新约的启示的概念。这是第一个词，联合。好，等一下啊。然后这个联合它是怎么做成的呢？它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一件事情，就叫圣灵内住。好，圣灵内住不是关键词啊，等一下啊。关键词我只会打在留言板上，我待会用10个关键词把我们整个意象串起来。关键词只会打在留言板上，我现在讲的圣灵内住不是关键词。而是指我现在讲的是，因为圣灵内住，所以我们才与复活的基督联合。圣灵内住是我们与复活的基督联合的印记。好，然后有3个关键词是圣灵内住的结果。圣灵内住，因为圣灵内住，所以我们与复活的基督联合。也因为圣灵内住，神的灵赐给我们什么呢？好，这下面是3个关键词。的生命荣耀能力。生命荣耀能力。这是圣灵内住在教会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主的殿，所带给我们、赐给我们的东西，3样东西：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能力。当然，这个基督都是复活的基督。 等一下，我把现在这两个因素的关联点，我再跟你们讲一下啊。他那个我们与复活的基督联合，是借着圣灵内住来做成的。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受圣灵的洗，圣灵内住才让我们真正的与复活的基督联合。所以，与复活的基督的联合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它是一个用门训的话来讲，就叫实存经历。它为什么成为一个实存的经历，就是因为圣灵的内住。然后，这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根基。而圣灵内住带给我们三样东西：第一，生命；第二，荣耀；第三，能力。所以，我们若没有与基督的联合这个前提，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就不是出于基督的生命，就不是荣耀基督，也不是用基督的能力在那里行，而都是用自己的能力在那里行，在血气的生命当中那里行，而且是荣耀自己。然后，当基督将他所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借着圣灵的内住，教会与基督联合，是为了要扩张神的国度。那么，什么叫做扩张神的国度？扩张的到底是什么？扩张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不是一个边界性的概念。神的国度不是教会越多，神的国度就越兴旺；不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越多，教会就越兴旺。教会的复兴，神国度的扩张的标志，取决于三个关键字：取决于公义、慈爱、诚实的扩张。取决于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诚实的在这个地上的扩展。所以很多的人在争论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在教会里面争的头破血流，但是这些问题都是伪问题。比如说争论什么呢？争论教会能不能讲政治。然后就分成两派，一派来说教会必须要讲政治，一派来说教会绝对不能讲政治。魔鬼的诡计就是让人拿一些对一些错谬的问题进行回答，那你的思维都会搞混。这两派都有可能中了魔鬼的诡计。说教会不应该去讲政治的，这种作为我们分别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的好像的标志，这当然是错的，因为我们是要在地上拓展神的国的。但是另外一派说教会必须要讲政治的，这些教会他们把政治狭义的理解为只是国家的宏大叙事、国家的事务、国家的权力之争等等等等，中南海的事情，把这些事情当成是政治，把这些事情简化为政治。所以有的牧师讲到言必称政治。对吗？讲到必须要把现在讲到的内容与现在所发生的、今天所发生的、这个星期所发生的时事政治把它联系在一起，把这个叫做假政治。这两个都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在上帝的眼中，什么是神的国与这个世界的征战？边界点到底在哪里？根本与哈里斯当选还是川普当选一点关系都没有。明白吗？所以基督徒愚蠢至极，基督徒就是全世界的基督徒，以美国的基督徒、西方基督徒为首，愚蠢至极，在这两个总统当中选边站。因为为什么这是极其愚蠢的一个行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里面的任何一个人，川普当选了，他就能够行出公义、慈爱、诚实；哈里斯当选，他就能够行出公义、慈爱、诚实。既然你不能保证，你为什么要在这两个当中去选？ 这就是现在的教会，早就已经是人的自己的帮派，根本不是主的教教。所以假如说今天是主日啊，假如说下周主，在西方的主流教会就分成两种主日的正道方式，一种主日的正道方式一定会将经文回顾给明天要揭晓的美国总统大选，一定会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把这个叫做我们教会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光和盐的一个标志，但是另外一种教会觉得我们闭口不要谈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们连选投票都不应该去。这两种都根本没有在扩张上帝的国度。扩张上帝的国度是指什么意思？扩张上帝的国度跟中南海谁当皇帝一点关系都没有，跟白宫谁入主白宫一点关系都没有。扩张上帝的国度是在于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他是否在他实际的上帝把他所放的这个处境当中，行出神的公义、慈爱和诚实。就如同今天早上经验所分享的，如果经验他今天接触到了这样一个流浪汉，但是他却当他们无视他们、忽略他们，那就没有公义、慈爱、诚实。如果他今天向他们表达公义、慈爱和诚实，哪怕是尽自己的微薄的力量，这就是神的国度在扩张，上帝的名、基督的名在得到彰显。所以，扩张神的国度，我在这个三个词是用来表达扩张神的国度，跟传福音的人数越来越多啊。我们现在15个小组又变成51个小组，我们现在72个会友又变成720个会友，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将来我们的教会，我根本不会去看我们有多少会员，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从72个会友变成720个会友，变成7200个会友，根本就不代表教会在复兴，也根本都不代表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从72个会友变成72家教会，也不代表我们在扩张神的国度。要看是否在扩张神的国度，是要看你们平时所行的内容是否被公义、慈爱、诚实所充满，是否结出光明所结的果子。这个公义、慈爱和诚实，就是以弗所书光明所结的果子。这才叫做扩张神的国度。好，那么在扩张神的国度当中，我们作为基督的精兵，要做的事情，当然第一是征战，但是我们同时还是基督的使者，作为基督的使者，当然要宣讲福音。一方面，作为基督的精兵，你要去征战；一方面，作为基督的使者，你要去宣讲福音。这两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你征战的武器就是基督的道，就是基督的福音。从征战的角度上来说，征战的目的就是要宣告全地都是属于耶和华，属于我主耶稣基督。当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去宣告迦南全地都是属于耶和华的，你们知道会幕啊？我现在考你们一下，神为什么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设立会幕？为什么？来表明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对不对？是的，但这是一部分，这是一部分，这是一部分。当会幕到了耶路撒冷，固定成为圣殿的时候，圣殿、会幕不仅表明神会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应许，而且 会幕在旷野，圣殿在耶路撒冷，就是在宣告，从这里开始，全地都是属于耶和华。我再讲，如果仅仅表明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上帝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表达。上帝没有必要在地上设立他的居所，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之所以在地上要设立他的居所，耶和华要临在这里，就是宣告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个原点开始要扩张到全地。这个概念从伊甸的园子就开始了，知道吗？我自己早就跟你们讲过，伊甸的园子就是至圣所，从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从那里，神就吩咐亚当开始治理全地，从这个点开始治理全地。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精兵，要去征战。征战在旧约的话语就是向全地宣告耶和华的主权，在新约的话语就是向全地宣告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基督的王权。因为如今是耶稣基督做王。神将是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他的儿子，这是一个权柄的转移，正式的受命，正式的授权。所以，作为基督的精兵，当然要去征战。征战的目的是宣告全地是属于基督的。那么，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当然要去传讲福音。而福音有三个维度的概念，你们已经听我，我已经举过很多次了。这是会有考试必考题啊！我题目事先都会告诉你们这些的。这福音三个维度：救赎的福音、国度的福音、末世的福音。我们要去宣讲的，就是这样一份救赎的福音、国度的福音和末世。会有考试，会让你们。从这个三个方面阐述什么是福音，因为你是基督的使者，你是要借着传讲福音去征战的。你首先要明白，在这个三个方面，到底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救赎的福音，什么是国度的福音，为什么福音又是末世性的？好，最后一个词。我已经讲了，你看到没有？我上面一共讲了9个词了，还有最后一个词，最后一个词。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根基是在与复活的基督联合。那么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盼望是在什么？所以最后一个关键词是等候。等候什么？等候荣耀的基督再临，等候荣耀的基督复临。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是有始有终的，始于什么？始于与复活的基督联合，终于哪里？终于基督再来。当基督再来，教会被提上天上，地上的教会就没有了。都在天上，都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圣灵都已经集合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与主同在。好，我现在把10个词讲完了，我用这10个词来勾勒出我所领受的新生命教会的意象。我不会这样来祷告主说：“主，你给我一个特别的意象，你给我教会一个特别的意象。”来区别于其他的教会，我不会这么祈求的。我是祈求主，你让我明白你在地上设立教会的意向，因为我相信你只有一个意向，教会只有一个教会。我们都是你的精兵和你的使者，命令只有一个，你要将这个命令向我们显明。好，这个10个词形成一个有始有终。我再讲一遍，教会始于什么？我们的生命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间开始？从与复活的基督联合开始。终于哪里？终于耶稣基督再来，教会被提上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 要征战，要传讲福音。透过征战和传讲福音，神的国度被扩张。而神的国度的扩张是意味着上帝要得荣耀。这里面没有任何，我刚才讲的，没有任何教会的数量，什么人教会会有的数量，这些所谓的 KPI 没有的，是看到上公义、慈爱、诚实的扩张。而我们怎么去打这美好的仗？借着圣灵内住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荣耀的人。好，我讲完了。这个内容呢，是我在有一个下午，我在问自己啊，教会到底意向，我们到底主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这个教会？然后我就拿纸写了下来，我写在一个纸上，然后我写下来的时候，我是有一个清晰的脉络的，这个10个词是有一个清晰的脉络的。它就是一个起点和终点，并且是吻合在一起，起于复活，基督的复活，终于基督的复临。这中间就叫末世，因为教会是末世的教会，我们所传讲的是末世的福音，打的是那末世的仗。OK，我是。给古波弟兄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任务，就是怎么用什么方式把我刚才讲的内容把它表达出来，让别人可以一目了然的明白我们讲的这些词之间的关联，你们都可以给他出主意啊，用一幅图的形式啊表达在网站上。那么，好，对，就这样子啊。现在我先停到这里。我刚才所讲的，你们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这里先讨论一下。那我再讲问题。就是以后在我们的网站上应该有教会的介绍，教会的介绍里面有我们所持守的信仰告白，跟我们的意向。信仰告白就是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意向就是我们会怎样去行。而在信仰告白打出来，应该是那个7条中英文的意向写出来，应该是一张图画。这张图画会把这10个关键词，它之间的关联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中间我们要怎么行把它表达出来。对，你们都可以给谷歌弟兄出主意啊，这个很重要啊。愿圣灵赐给你们智慧啊。在这个10个词的那个结构当中，实际上第一行是第一个词联合，第二行这里是左边是生命荣耀能力，右边是公义慈爱诚实，左边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右边是我们要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去扩张神的国度的3个方面，然后第三行是征战与福音，最后神的国度。等到教会正式成立，我会专门讲一天教会的这个教会主怎么带领建立的一个信息的分享。这里面我会带出这个意向的，这个会放在油管上。 这个联合与基督联合英文应该是什么？要用10个比较精准的英文单词来表达。知道圣经是怎么翻译？要看一些其他的那些。好，关于这个意向，你们有什么问题？看到 United，我就想到 United States。OK，好的，那个，这个是后话，这个用什么？这是后话。对，看一下这个圣经各个英文版本是怎么翻的。这个用什么英文单词？这是后话。我们在慢慢的完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向别人正确的去表达清楚我们所信的和我们所当行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种见证，并且是一种征战的态度。征战都是公开的。好，那么呢，在我的那个。啊，现在我讲的是这个意象啊，这我讲的是这个意象。啊，在我的那个计划当中呢，我们除了注册一间教会之外，在将来，可能在合适的时间啊，主的预备，我们还应该注册一个事工机构，要注册一个事工机构。因为与这个意向配合，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它需要作为基督的精兵，作为基督的使者，他所要传讲的福音是要向全地去传讲。作为基督的精兵，宣告主的权柄、主的主权，也是要向全地去传讲。所以，这样的一个教会，他的意向就是对外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事工机构，在我的设计当中，在整个教会的这个框架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指向，就像一个箭头的它的一个头一样。这个事工机构是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行动方向。那么，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是公开的、合法的注册。成为一个机构，我给这个事工机构的取名呢，是叫全地的主。我问了那个不同的那个弟兄姊妹，也问了。国外的弟兄，我问用英文怎么表达？如果最简要的表达，可以表达成 law alone。 就是最简要的表达，就是表达成。那么这个施工机构，它要和教会彼此的配搭。这个施工机构要对外，要在全地宣扬基督的主权，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见证人，见证复活的基督已经掌管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并且差遣我们借着福音将他的地夺回来，借着彰显慈爱、公义、诚实。将他的国度扩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教会必定会受到试炼，他的百姓必定会经历苦难，但是主必与他的百姓同在。当然，这个是后面的计划，我觉得是应该要有一个公开的，就如同教会需要公开。不能在国内注册，可以在国外注册。这个机构也应该做国外注册，是一个事工的非盈利的机构。而这个机构跟教会，它是两个实体，然后是共同来拓展这样的项目。我相信这就是主在地上设立他的教会，主如今借着他的话语牧养我们，借着他的圣灵带领我们的一个方向。我在那个会友访谈的时候，我们有个会友访谈的表格，上面都会有一栏记录你们的年龄。我看到你们很多都是85后，很多还有很多90后。在年龄上是有老有少，在属灵生命上有幼嫩，但是在与基督联合上是同一个起跑线，是同一个起点。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是与复活的基督已经联合，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着圣灵内住。基督的生命、荣耀、能力都已经赐给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被差遣要去扩张神的国度，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是基督的精兵，也是基督的使者。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无论明天我们就倒在这个世界上，就倒向，我们也是带着盼望基督再来的这种的盼望而得胜。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有些问题的。昨天我们在讲完信仰告白的时候，还有一个姊妹啊，非常专业的指出里面一些标点符号是不是可以改得更准确，非常好。这些是非常好的，所以古伯弟兄改了一下，把里面一些不是特别规范的，把它标点符号把它改准确了，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信仰本身就是需要准确的。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听我灵修啊、讲道啊，然后都接受不了， 其实接受不了，他们有很多的理由，表面上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内心他们恐惧一件事情，恐惧什么事情呢？他们非常恐惧将信仰需要真实的实践。这就如同很多的姊妹的配偶，那些信主的弟兄的配偶，或者不信主的配偶，常常用一句话说：“怎么你最近啊，信仰好像变成真的了？就是你为什么把这件事情当得那么认真？”因为世界上的人，他们都认为这些就是信心而已。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如果是真实的，与基督联合的，他的儿女就需要行我们所信的，这是基本。这是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复活的基督在我里面。然后教会呢，最后呢，我跟你们讲一下教会的治理架构，就是教会的架构，在教会的运作的架构当中，一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牧养，第二部分是治理。第三部分就是宣教，宣教就是配合要去宣告全地的主的这样一个事工要去做的，所以这是三个方面：牧养，让我们明白我们要信的事实，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把它活出来；教会的治理要规规矩矩，要有秩序，不要给人的罪性留有漏洞或口。然后就是对外的传讲，你们不仅要在你们的小的范围的圈子当中这样去行，你们的每个人有不同的家庭，每个人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工作、不同的邻舍等等等等。但是，既然我们放在教会一个整体，就需要有共同的方向，要到全地去传讲主的名。你在这件事情上也要有份，你需要去出一份力。每个人出的力是不同的。你们所看到的油管上的这些视频之所以可以呈现出来，背后竟有很多的人在付出努力，而且现在还不是中文的，我的时候还在想着怎么用英文来更好的表达。这里面要花费大量的时间，